大家好，我是沈一斐，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研究方向是社会性别、家庭社会学、情感社会学等等。
大家好，我叫商建刚，从事过20多年的法律行业，现在是上海政法学院经济法学院的副教授。
我和商老师会一起主持这档由新事项光之来出品的播客，从男女不同的视角跟大家聊聊这个时代的亲密关系、婚姻、家庭、社会性别相关的热点事件，同时也会穿插一些我们夫妻的轻松聊天。大家请记得这是一个闲聊性的节目。
知识产权当中判断你是不是承担侵权，并不是看你有没有牟利。就是同样的，如果你牟利不牟利，就干一些为非作歹的事情，也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牟不牟利在这里不是关键。
所以其实不管我们，
这关键是他到底有没有实施侵犯别人知识产权的一种行为。
我觉得桑老师这个用钥匙的比喻特别好，一下子就让我听明白了。就是说技术本身是中立的，它是可以用在好的地方。大家都知道我是张国荣的粉丝，但是我不会去附和张国荣，就是因为我觉得里边背后有个最大的问题是，我清楚的知道我跟张国荣对话的时候并不是张国荣本来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有没有尊重死者的意志。你虽然哎呀是通过学习，你是想象我会讲什么，但实际上这并不是我真实意思的表达呀。
看似做了一件很正义的事情，这所产生的效果是相当的对社会有害的。
李桑老师的三观点赞。你三观还是很正的嘛。有大局观。关于死人的问题我已经没有问题了，我们下面就到多人 AI 了问题了。我觉得如果 AI 技术再这么发展下去，如果我们不做规范的话，它岂不就是会被很大的滥用。我个人觉得应该变成一个强制性，就是这个是 AI 生成的，你就知道它用了那个，那这样至少能够保护相关人的这个意志。大家好，我是沈一斐。
大家好，我是商建刚。今天很高兴和沈老师再次聊天。
今天呢，我其实聊一个我自己这个觉得很困惑，但是也有很多从社会学角度我觉得也可以去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过去的一阵子比较火的一个新闻事件，就是关于AI 复活去世明星的这样一个事件。这次呢我们特地请到了我的专家老公，因为我们刚刚在讨论怎么介绍商老师这个身份的时候，发现这个他说你就不要介绍了，就是介绍我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专门做这个有关网络数据法的我的专家老公一起来聊这个事情。估计有些朋友听得又很不舒服了。我们应该怎么正式的介绍桑老师呢？桑老师为什么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啊？
就我一直在研究啊。我是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啊，就是一直在从事互联网法律的研究啊。所以 AI 这个问题前段时间还真的有一个官方的央视的那个报道，媒体啊采访我啊，准备写个内参呢。
所以我们这次播客是真的请到了专家嘛？
关注了这个问题。
那我
应该讲就是研究者吧。
所以是不是可以说我们这次是真的请到了一位有关做这方面的专家来聊这个话题？
我可以认为是这个行业的研究者吧。也比较也关注过很多这样的企业，对行业也有一定的了解。好吧，我们不要兜圈子了，我们还是你想聊什么话题，你要么你就说说吧。
对，我们也有就说我们铺垫太长了，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就算是我们其实各自在这块领域里有所研究，我们也只代表一家之言，请大家不要觉得我们代表的是官方，或者是代表了一个普世的真理，我们只是聊聊我们在这块的研究一些思考的点啊，是吧桑老师？这个觉得这个声明还是要的。我稍微介绍一下吧，就是说最早我看到这个事情是因为有博主称因粉丝要求利用 AI 技术把前不久去世的李玟给复活了。那在视频中呢，李玟依旧是那张非常熟悉的我们的面孔和熟悉的声音，她微笑的向观众打招呼，暖心的回应粉丝一直以来的爱和关切啊。这个视频呢就让很多人很感动啊。这个紧接着呢就有更多的博者纷纷打着说慰藉粉丝的名义呢，开始用 AI 复活已故的明星，让他们重现音容笑貌啊，引得无数的关注。这里面包括几年前去世的乔任梁，这个 里面还声称我没有真正离开，只是选择隐退去做一个普通人。其实这个当时也是一个谣言吧，就是说他其实没有过世，只是是隐退了，所以他这个利用技术复印其面貌用了这样一段话。然后呢意外去世令全网悲痛的高以翔也被人复活，他在镜头前呢侃侃而谈说，虽然我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我的心永远和大家在一起。那还有在更早之前去世的九年前因病去世的歌手姚贝娜啊，也被复活了。然后他的 AI 版本说，我从未离开，而是去了一个充满音乐的天堂，自由的唱歌。之后呢被 AI 复活的明星还有周海媚啊、吴孟达啊、张国荣啊、黄家驹啊等等等等，可以说生前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明星都拿来被 AI 复活了一番。那一开始好像大家一开始觉得啊这个很感动，但是随着这个视频更多，从最早期的时候大家在这个评论里面有很多的怀念粉丝，但慢慢慢慢呢又让大家觉得开始有些诡异。因为这个实际的复活实际上是拿已故的明星的外形和声音做文章，但是它其中里面讲的这些话语体系其实被人为操纵的，并不是这个明星真实想表达的，也不是人家本来的意思，这属于我们这个其他人的自我感动。所以呢这个事件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包括有些这个像家人，比如说姚贝娜的家长家人，他就觉得要这个获得他们的授权，所有人确保所有人对姚贝娜的爱和思念都被尊重和维护，不被流言蜚语和误解所伤害，然后他们才愿意说啊，我可以授权你来合成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也有像乔任梁的父母，他就非常反对，说包括高以翔的父母说，我其实不是很希望用这种方式，因为我们本来已经很伤痛了，这个你其实让我更伤痛的，我们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不希望有这样子的一种复活的行为，就觉得这也是侵犯隐私权，侵犯这个肖像权的。所以之后呢很多的这个就逐渐的这些就下架了，慢慢慢慢我们把这些都下架了，这是整个这个的一个开始的讨论吧。之后我们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更具体的个案来讨论。我大概就讲清楚了，桑老师是吧？桑老师对这一块我的故事叙述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对，就是说 AI 复活啊，它是个技术嘛，它就是通过人工智能啊，具体来讲叫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这个 intelligence artificial， 它这个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它能够通过训练叫预训练，通过这个对这个比方说已过世的明星李玟这些过去他的说话他唱歌这种风格的训练，他能够用他的形象生成够他的形象，然后呢模仿他这种说话的风格，然后背后呢给他一些提示词，甚至可以生成一些提示词让他和这个复活回来，就是让他能够感觉做一些新的表达。那么他这种最终他反映的是一种 AI 人嘛，数字孪生嘛，这样的一个生成式一种技术。应该讲这样的一个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是呢它技术会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啊。那么在这里反映出来，首先它没有征得本人以及家属啊，当然已经没办法征得本人了，就本人的这些家属的这个同意，实际上它也客观上冒犯了这个家属的情感。那么很多人他很接受，他慢慢接受他的亲人他离开他了，他这种痛苦他慢慢的消退了，那么这个悲伤慢慢被掩盖起来了，现在突然之间好像复活了，这复活他并不是让他家人觉得他的孩子得到了安息，他的亲人得到了安息，那么这个是家人被冒犯，就像这些问题应该讲没有征得这个就逝者就是身后的那些权利人嘛，他要么有家人要么有父母，要么配偶要么他的子女，甚至说有他的远房的这些亲属，总而言之如果他是有这个他的名誉权的这个维护者的话，他也需要征得这些人的同意，在没有征得这些人同意的情况下，所谓了为了安抚粉丝的这样一个
借口
目标 借口来实现流量啊这样的方式，是对他人名誉的逝者名誉的一种侵害。
嗯，
那么在这里其实又衍生了一个问题，假设某一个名人他没有家属，他没有亲属，
嗯，
那你是就换句话说没有人去帮他去维护他的权利，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肆意的去侵害他的权利呢？这实际上还是有一个能力的问题，
就是说阿丫这个形象到底是属于谁的，就是哎呀，这个显然是背后有人操纵的人，他来操纵了这样的一个形象出来，对吧？那么现在这个形象是不是具有知识产权？如果已经有亲属在，是不是这个权利就可以归属于亲属？那如果连亲属都没有，那是不是这个权利更归属于谁？是不是变成一个更复杂的法律问题？能这么理解吗？
AI 它不是谁去操作的， AI 它是一个技术，
嗯，
啊，它没有人在背后操作。他这个技术原理可能还得要跟你再讲一遍啊，就是说他这个他是一种自学习的一种技术，他首先自己进行学习，他这个技术啊，这个机器吧，这个技术吧，这个程序吧，对吧，这些东西他不断去学，以李文为例，就是去看李文的东西，那么他自己就能够去根据这个网友的提问，他能够生成一个回答出来，啊，就像李文的回答，他并不是有人给他写了几段，他来调用这么几段话来回应，那个技术已经是比较落后了。深层次人工智能技术，它能够像人一样的，甚至像人一样的去思考，它会出现一些就是说很自然的一些回答啊，所以说它是一个机器学习的一种效果。啊，他并不是说有人在去操控他，
但是谁让他学习的呢？总归会有一个人把，比如说我喜欢的张国荣，肯定有一个人把张国荣的材料图像发给他指令，然后他去学习，然后他去生成这个互动，总归是有一个另外的人在发动这个行动，否则的话有即使有这个技术出来，他又不会主动说我现在就变成张国荣了，因为你们怀念张国荣，我知道你们怀念张国荣，所以我就来回答。我觉得不会啊，肯定是有背后有一个人启动这件事情嘛。虽然有的部分可能这些话就是他写好的，因为我看到有些比较就像你讲的落后的技术，他就是用一张图片让他说话，然后把这个文字输进去，他就用张国荣的语气，用张国荣的形象来说出来，这是一种。但还有一种就是他真的是根据自己的学习了以后，他觉得你问我这个问题，如果我是张国荣我会怎么回答他，我觉得这是那个，但是总归会有一个人启动这件事情吧，不可能没有人启动吧，对吧？所以我觉得背后一定有一个操作者，能这么理解吗？
啊，这个操作者有可能是这个技术的开发者，就是这个技术的开发者，
嗯，
他就开发一个技术，
嗯，
开发一个应用，
嗯，
他这个应用呢，他能够生成明星的形象，
嗯，
而且还可以进行粉丝互动，
嗯，
那么这个还有一种就是他这个技术的应用者，
嗯，
比如他是基于比方说 ChatGPT 啊，
嗯，
或者其他的人工智能的那个软件，
嗯，
他来做个应用，他把它生成出来，
嗯，
就这种情况都是有的，
嗯，啊，嗯。那么萨老师觉得像这样的一种形象有知识产权吗？就像你刚刚讲到的，如果他没有亲人了，他知识产权归属于谁呢？我们能不能用这个形象，用他的这种话语呢？
啊，这里面有三个词要讨论的，
嗯，
首先呢就是有人去没有征得他人的同意，
嗯，
啊，也没有办法征得他人的同意情况下来制造出这种逝者的这种形象，
嗯，
这种情况是不是侵权的？
对
啊，这个问题相对好讨论的，
嗯，
就是说他不管他有没有权利，他首先他做这个事情会不会侵犯别人的权利，
嗯，
那么应该讲他应该是侵犯这个逝者的名誉权的，比方说他的这个声音啊，他的声音，
嗯，
他的这种应用相貌，
嗯，
啊，这个都可以在他的这个肖像权，这一种名誉权的保护范围，
但是
你模仿别人的声音，
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我觉得我完全出于好意，我是爱这个明星，我没有任何损害他的名誉，我做的事情都是让他变得更美好，我没有损害他的名誉，怎么也就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呢？
是这样的，就法律上判断你有没有侵犯别人的权利，主要是看你的行为，
嗯，
而不是看你的动机
啊，
啊， 不是说啊、你是好意啊、你是好意就可以侵权了，啊、没有这样一个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好意就可以不侵权啊、用好意的名义、善意的名义干出很多啊、为非作歹的事情就合理了，啊、所以我们关键是你有没有侵犯别人的这个权利的边界啊，因为很显然别人的声音啊、别人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容貌，它是受别人的这种名誉的保护的，他名誉权去保护他，那你没有征得他同意，你把人家的这个权利拿来使用了啊、而且传播了，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讨论你是善意还是恶意，你就已经侵权了，
这是第一种，我明白了
这个事情讲清，第一种。第二种就是说一个人他制作出了一个形象，我们叫的 AIGC， 就是 AI 生成的这个生成物，就是 AIGC 啊，叫它 AIGC。你 AIGC， 你要不要这个赋予你这个权利呢？是吧？这个问题呢，现在其实争议蛮大的。
这个没明白，就说我制造了一个 AIGC， 但是这个既不是过去的名人，也不是曾经存在过的一张脸，是我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新的一个 AIGC。那么像这个人，他有没有他的权利？是这个逻辑吗？
对，比方说你先假设你做一幅视频吧，啊，现在可以纹身视频嘛，纹身视频或者说纹身图嘛，对吧？甚至说你就写了一段用 AI 写了一段小说嘛，就你就不断的发指令写，就是这个创造这幅画，那么你对这幅画你有没有著作权呢？别人你做的这幅画别人使用了，法律上要不要保护你呢？那么这就是说，
肯定要保护
你。要不要？你要不要？
因为我创作也是花时间精力的。
那么应该国内呢，现在有好几个判决认为呢，就是像你这样子要保护的。但实际上，美国它是不保护的。
为什么？
美国不保护的。
美国人有这么奇怪吗？
不是，因为它不是人的创作，因为你为什么要保护它呢？你保护它的目的不就是？将来别人用了你这个东西就可以到法院来诉讼你嘛。
对。
但是真正谁会去诉讼呢？就是那些商业维权的机构啊，商业维权机构。你真正你自己写了弄了一幅图片啊，假设别人用了，你没觉得过分的冒犯，因为你也就是你去基于好玩，或者说生成一下然后放到网上去。那么更多的是什么？是很多人就大量的去生成这种图片放到互联网上，然后有人觉得这个图片不错，那么他拿去用了，他拿去用的话，那么他就立即到法院去起诉他，那么这样的话就带来很多的这种法院的诉讼量增加啊、商业维权的这个人增多啊、老百姓还觉得有一种不安全感啊，现在网上不知道是什么样一张图片，用就要被起诉了啊，那么这个呢，
但是比如说我，
就是反正
我生成了一张非常有意思的图片，这个背后是有我的思想的，我就是提出了我的一些想法，我让 AI 去创造，比如说这个穿着潜水服的狗，可能以前别人没有想到过狗可以穿潜水服，但我想到了，所以我创造，这背后有我的思想的结晶啊，那为什么不保护我呢？
因为你要去生成一个穿着潜水服的狗，这就是你的一个思想。像知识产权它并不去保护思想的啊，思想也不能被垄断，对吧？你能够想到啊一个穿着潜水服的狗，然后你跟那 AI 说一声， AI 就给你搞了一张图片出来，这样的话你其实付出的这个劳动啊是很少很少的，
也就是说
就是一个指令，
能不能这么理解？
它不是
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如果我输出这个指令牵着潜水服的狗，其实这个只是一个指令，但是我实际上就垄断了这句话的表达，因为如果以后再叫恰恰这句话，叫他有话叫同样的，就变成我曾经更早的话过，所以这就属于我了，会不会也产生这个问题？
恰恰GPT他另外一个人发一个这样的指令，他生成的很可能是不同的图片
啊，他
只不过这样的，就是因为他这样的方式去保护你的这个这种创作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就是因为知识产权目的就是要激励人的创作嘛，它只是你现在不断的去生产这种啊、
这种啊很低成本的生产大量的图片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把你保护起来啊，别人用就去起诉，那你就是接下来就产生，就是家里天天生成，然后天天去诉讼，对吧？
嗯，
就这个没有意义啊。就是说如果是你真正精心画了一幅画，这个画当中传递你的思想啊，那么这幅画是你的创作，法律啊保护你呢，然后激励你创作更多的画。那么现在你在那里天天去生成一些东西啊，法律上它并不能让你去激励说你会创作一幅更好的画，是吧？你今天是这个牵着全球福的狗这样的，明天牵着全球福是另外一种样子，对吧？它没有太多的就是说能够激励你的一种效果，只会造成很多的社会的副作用啊。所以这个两种不同的观点了，就知识产权制度它主要是激励人的创作，而不是激励这个机器的创作啊。机器它呢可以不没有日夜的在那里去生产啊你所想要的图片，人机器它没有用啊，
所以
它只会就造成一些社会副作用。
所以桑老师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要去认为它是没有知识产权的，是因为它跟知识产权本身想要保护的初衷它其实是违背的，而第二个它又比较成本比较低，其实它并不需要付出那么多的创造力，但第三个它特别容易被商业机构变成一个敛财的工具，就我随便生成很多画然后你用了我就去告你，它实际上是满足了部分人的敛财的这个目标，而不是说促进了本身艺术的创作，促进了人类这种表达的多样性，它并没有这方面的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知识产权并不保护这一类的这个所谓的知识产权，我能这么理解吗？
可以这么理解的，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像总结一下，就是像这种AI 生成的物啊，它有可能是侵权的，就是侵犯刚才讲的，就是说侵犯逝者的权益。但是呢，它这个AI 生成的东西呢，它自己本身是不能产生权利的。
啊，好。那么这个非常精炼，它可能侵权，但它本身没有权利。那你还说第三种情况是什么呢？你刚刚讲了两种情况，还有第三种情况呢？
第三种情况就是 AIGC 它到底是有这个使用人来承担侵权责任，还是说有那个系统来承担责任问题？
还是人来承担？
我现在，比方说你现在用这个某一个软件。某个软件来生成了一张这个侵权的图片，是你发的指令，比方说你要生成这个我的一张照片，对吧？那么你叫他
生
成
我要生成一张我们桑老师的裸体的照片，我指令发出去了，是不是给一点？
然后他就生成了，
对，
他生成以后，然后在网上传播，那么到底是这个机器要承担责任？就提供这个生成这个公司生成这个这张照片的那些服务商来承担责任呢，还是由你来承担责任？
对，那谁来承担呢？你刚刚又说了我又不享有这个权利，那我现在还要承担这个责任吗？
那现在说你由你来承担责任也有道理啊，因为是你发指令让这个AI 生成啊，但你不发这个指令 AI 就不会生成啊，对吧？而且关键是它生成就是给你啊，你要去传播，你不传播你就是看了一下也没有什么损害后果，对吧？所以呢应该是由你来承担责任。但是另外一种观点说，哎，你只不过是一个消费者啊，只不过这个机器里不卖啊，不生成这样的东西，假设它生成不了的话，你也达不到就是把这个侵权图片予以传播的这种效果，所以应该是有这个 AI 这个系统来承担责任。
所以我觉得这里真正犯的错误的人不是说是生成的权利，我认为是传播这个出问题了。假设啊，比如说我很喜欢桑老师，哎呀，我就最近很想念桑老师，我就让 AI 生成了一张桑老师的照片给我，我只是自己看，我只是自己享受，然后这个技术也是我合法获得的，那我觉得没有人会追溯我的侵权。之所以桑老师要追溯我的侵权，一定是我把这张照片PO到了公共网络，导致了这张照片的传播。所以我觉得这里犯错误的 并不是我生成这张图片以及这张图片我享用了，真正犯错误的是我传播了这张图片，我传播了一个有损害于桑老师形象的这张图片，损害了桑老师的名誉，我要承担这个责任。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你觉得我这个理解是不是不太符合法律，还是说我作为一个朴素的老百姓，我认为就应该是在这里犯错了？
最近有那么一个案子啊，
嗯，
有一家这个 APP 啊，
嗯，
或者小程序，
嗯，
它能够去生成一个动漫形象，
嗯，
但它生成这张书上这样形象呢，
嗯，
基本上和那个就是原版的这个形象，
嗯，
还是蛮像的，
嗯，
但是它生成的时候它要收钱的，
嗯，
就是你叫它打印一张生成一张，
嗯，
它需要充值的，
嗯，
啊，充值，那么它这家公司呢就被起诉了，
嗯，
起诉说它提供收费的这样一个生成服务，
嗯，
他提供收，因为他收费了，
嗯，
所以他商业性的复制，
嗯，
商业性复制，他把收那个消费者的委托，
嗯，
商业性的复制了这些图片，
嗯，
所以侵权了，
嗯，
所以判这个这家 AI 应用商来承担侵权责任，
嗯，也就是说这里真正侵权的是他因此牟利了，所以就是侵权了，对吧？
就法官可能就这么想了。
但是我的问题是，
商业性的使用，
我传播桑老师这张图片，我没有牟利，我就是分享福利，大家都一起来看看，我没有牟利，我侵权了吗？但是我某种意义上讲，你作为本人，你是并不希望这样的图片出现在网络上的，那我侵权了吗？
知识产权当中判断你是不是承担侵权，并不是看你有没有牟利，
嗯，
啊，就是同样的，如果你牟利不谋利就干一些为非作歹的事情，
嗯，
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啊，
所以谋不谋利在这里不是关键，啊，
所以其实不管我们
这关键是他到底有没有实施侵犯别人知识产权的一种行为，
嗯，
啊，也就是说在人工智能时代啊，他一个机器，
嗯，
他有可能是就是针对全网进行爬虫，
嗯，
进行自学习，
嗯，
对吧？他不见得是有人去喂他的，
嗯，
就他自己在到互联网上去，在天天在外面学，
嗯，
啊，他非常好学，24小时学，
嗯，
只要算力支持，只要插上电源，他就在那里学习，
对，
啊，他就是绝对是好学生了，
嗯，
学了以后，他肚子里有什么东西，你根本就不知道，
嗯，
对吧？只不过你向他发指令，他才生成，
嗯，
对吧？就是说你叫他生成一个侵权的东西和生成一个不侵权的东西，你都要付钱，对不对？
嗯。是的，
所以说并不是说因为生成侵权的你才付钱，
是的，
你生成不侵权的你也要付钱，所以他生成的这个东西侵不侵权和你收和他收费有没有没关系
啊？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还是从普通我这样的老百姓来讲，我还是觉得有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谈到这个事件的时候，有两个事件其实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一个感受。比如说第一个是之前很多年前有一个叫包小博的，他呢就是一个好像之前是一个唱歌节目的一个综艺节目的一个叫什么评委吧，对吧？音乐人，因为他的女儿离世了，所以呢他非常接受不了，他就攻读博士专研 AI 技术，然后呢并在妻子生日当天用 AI 成功复活了女儿，令夫妻俩感到抚慰，重燃对生活的希望。包小伯感慨，对我而言 AI 可以让我明确的知道能把思念的模式换一种工具来表达，也就是说感觉就像有一个平行时空一样，就是我曾经死过去的女儿过世了，但是我重新能看到她的音容笑貌。这个就让我想起就是在《流浪地球》里刘德华演的那个角色，他就是他的女儿过世了，他就希望他女儿在那个世界里面能够继续的成长，就像在一个平行空间它存在一样，这是特别感人的一件事情。但另外一个就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的，就是很多的人用AI 流量当成流量密码，然后呢我们呢用他去世的明星来做访谈节目，当成节目的噱头，收割流量和看点。比如说我之前就看到有一个就是用鲁迅的话来讲，就是鲁迅的脸，鲁迅的话来讲很多他的观点，然后还有人就是说就是完全是收费的，就是你要复活谁，你的复活虚拟亲人数字人啊，最便宜的是10块钱，最高的可能是 950-980块钱，甚至还有这种名人效应打广告，说你应该是怎么去来复活，各种各样的告诉你怎么去复活，把这技术交给你，然后呢，如果你用这个逝者的声音来说法，一分钟内我就收你398，就是当收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因为其实并不是你自己的一个信用上嘛，你用的是别人的东西，但是你牟利了。所以我其实觉得在这个世界里有两种，就是说不同的东西，如果他不收钱，其实我们的感觉就会很感动，但他收钱，我们就会觉得变味了。张老师从法律角度怎么看待这个，就是你刚刚讲的很清楚，从法律角度是说收钱和不收钱其实并不影响到他的侵权的性质，但是如果像包小博这样子是用自己的技术复活了他自己的女儿，然后放到了公共网络上，和我用自己的技术去复活了别人并且来收费，这两者在法律上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这里面刚才其实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讲，就是 AI 很可能会侵权的，但实际上是这个 AI 技术它的的确确它是一个可以用在好的方面，
对的，
可以用在好的方面，比方说假设他本人他有这个想法，
对，
所以说提供这个服务的人他就像配钥匙一样，你说配钥匙这个技术它是个好的技术还是个差的技术
啊？它配钥匙可以去开去正确的门，也可以变成偷盗的工具，是吧？
对
啊，
你说配钥匙，
嗯，
你说你但如果你配你们自己家的钥匙，他经过他要去首先配钥匙，他要登个记，这是这个钥，然后核实一下你是不是主人。如果你是主人，我把你把这个钥匙给锁给打开，是吧？那你不可能找个配钥匙人说帮我把这个门打开。他一看哦，我会这个能力，我把你把门打开，然后你把东西全部搬走，那就不行。那同样是配钥匙，所以配钥匙做这个事情需要进行能力审查的
啊。
那么一样的
啊，
那个做 AI 技术也需要能力审查。是比方说，假设他就是一对年轻的父母，他的孩子这个夭折了，对吧？他非常痛苦，那么他需要去复活他的孩子，他把他孩子的照片都是他提供的，以前小时候的拍的视频短视频都拿去进行训练，然后他生成了这么个东西，那么他去帮助他们这个家庭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他是积德行善，
对的
啊，
对，
就是说他亲人要去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可允许的，对吧？以后可以用在一个殡葬业的当中，对吧？你现在看以后的殡葬业会很酷炫的。他说殡葬业这个服务，某一个人刚刚过世，啊，有很多人呢要参加他的追悼会，然后他有一个视频，他站起来了，跟每个人说再见，也蛮恐怖的，
蛮恐怖的，我觉得。
这人就躺在那里，
对，但是对于这个世界，
就是并不见得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对吧？就是在一些特殊的场景当中，你就肯定会需要这样的一个技术。
我觉得桑老师这个用钥匙的比喻特别好，一下子就让我听明白了，就是说技术本身是中立的，它是可以用在好的地方，对吧？然后如果我有需求，我有这样的这个技术能帮到我，那我就可以去有的会。那如果是这种行为，我收钱没什么问题吧？
这个你提供服务没什么问题。
好，那么如果我看到网上对于收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议，是因为发现他们骗子就是用一张照片动一动，其实并没有真正用到这么复杂的生成技术，只是用了一个非常粗浅的技术，然后做的也不太好。所以我觉得像这类的讨论，是不是我们今天可以走得快一点？我觉得这类的讨论实际上就是因为服务不到位。我对你，我本来是希望花900块钱，是希望像我想象中一样，他可以跟我对话，像刘德华所创造的那个孩子形象一样，像包小博创造的他女儿的形象一样，是那个栩栩如生的。结果我花了980块钱，你只是给我一张照片动了动，然后讲的话还很奇怪，我觉得那个就是服务不到位。所以我看到网上对于收费的很多的
这就打着 AI 的名义进行诈骗。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比较，是不是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问题，法律问题，我们可以很快的跳过它。对这样的类型的问题，其实就服务不到位导致。但是如果我自己真的有这个需求，我付费你也达到我的目标了，这个其实还是在法律上是允许的，对吧？
对的。哎，我这里有几个记者给我提的问题啊，我正好也问问你啊。你刚才不是已经普及了学习了一下 AI 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吗？所以我先来出点问题回答一下啊。 这个最近的 AI 复刻数字人的技术，音乐人复活过世的女儿而备受关注啊，而带来积极意义的同时，相关的讨论以及产业化过程中的弊端也不同小觑啊。据报道，虚拟数字人的单价从数千到数万元不等，制作周期也不长，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叫复活亲人的市场，需求非常强大。这背后带来的有哪些法律和伦理的风险点呢？
这个
啊，你就讲伦理的风险点吧。
我刚刚其实不已经在问这个问题吗？我觉得如果是我们自己有这个需求去想要得到，我想不出来伦理上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知识产权本身是归属，就是说我是个遗产的继承者，然后我有这个需求，我觉得本身我想不出有什么伦理的问题。我觉得真正的伦理的问题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很爱张国荣，但是我其实并不拥有他的所谓的产权，然后呢我呢付钱，我复活了张国荣，我呢就变成张国荣，变成我的私有的，我跟他聊天，我对话，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另外一种，就是我付了钱以后发现你没有做到，我对服务不满意，这是另外一个商业纠纷。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伦理问题其实在这里，就是说我其实要复活的那个人他不是我有直接的关系的。举个例子，
你无权复活他，
对，我要复，
对吧？
举个例子啊，就是，
但是你复活他这个伦理问题就是你讲的，对吧？
对，就是我觉得真正的，
好，我问你下一个问题，你家里人有几个人，有部分人同意复活，有部分人不同意复活，那该怎么办？
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个问题。比如说就是有的人会觉得复活可能是件让我特别感到安慰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另外的人来讲就觉得说这些都是假的，你不要被这个假的欺骗，我们没有办法拥抱他，他也不是真实的活着，你这些都是自欺欺人的，你何必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不希望你再去消费这个我们已经死去的孩子。然后我看到这个形象，我本来就像桑老师刚刚讲的，已经有记忆是遗忘了的，但是我现在就觉得我特别的生气，你竟然还把它重新用那个。而且我自己是觉得最关键的，我比如说我很喜欢，我大家都知道我是张国荣的粉丝，但是我不会去复活张国荣，就是因为我觉得里边背后有个最大的问题是，我清楚的知道我跟张国荣对话的时候并不是张国荣本来的意思啊，也就是我们有没有尊重死者的意志。你虽然哎呀是通过学习，你是想象我会讲什么，但实际上这并不是我真实意思的表达呀。我问张国荣说，哎，你会爱我吗？我是你忠实的粉丝。张国荣说，会啊，我会爱你啊，你们是我永远的忠实粉丝，我一直很爱你。可是那个其实并不是张国荣真正的意思的表达，他也许会很酷的跟我讲说，你就过好自己的生活，我根本就不会来爱你们这么多的人。他可能是另外一个，也就是我可能用我的意志，或者他们用操作者给他学习资料的控制，是歪曲了本人的意志。所以如果我去复原张国荣，其实我很清楚的知道他不是真正的张国荣，我在用他的一个形象满足我自己，但我并不尊重这个死者本来的意志。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果是自己的亲人吧，我就觉得一家人都那个了，那我们都接受说不是，那只是告个安慰，我还觉得还能接受。但如果我是复活跟我没有关系的人，或者有家庭里面有一方觉得你这就是虚伪的，我觉得虚伪的点可能是在这里，我就觉得他不是真的，你这是自欺欺人啊，他不是那么想的，他不是那么，他说的话不是他真实意思的表达，你用了他，但是你歪曲了他里面真实的含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人类通过这种方式啊，自我欺骗，
对
啊，
而且是不尊重死者的意愿，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问题的。
对，因为你无法猜测死者到底怎么想，
对，
所以你任何一种想法都是你主观臆断的，
对，
所以最都是对逝者的一种不尊重。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死者权利的，就有的时候我们死者为大嘛，就是说就是他过世了，我们就对他的生平不再做评述，或者说我们就不再去追究他，除了法律犯罪以外其他的这种罪孽我们就不会再去追究他。但是如果我比如说我就不断的追问你啊，就是说我把这个亲人的，我就不断的追问他，你爱我吗，或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个并不见得他真实的意思，但是我不断的去追问你当时事情是怎么样子的或怎么样，那实际上可能死者本来就不准备说，你凭什么去强迫他去 回答这样的问题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死者本身意志的尊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自己会觉得这种恢复还是会要打个问号的。我可能只接受对于亲人双方都同意，像包小博这种场景，他没有损害方，我觉得是 OK 的。所以我觉得要很小心谨慎，就是一定要得到多方授权，大家都同意了。就像我们这个一个人过世的时候，他财产继承的时候，他需要大家有相关方都要签字。我觉得对于爱，他也是个死者的财产，他也是需要做到像对死者财产分配那样的谨慎态度，我觉得才是对死者的最大的尊重。我是这么理解的。张老师，这个
这个话题很好，就是个法律讨论的。首先法律并没有界定需要征得哪些人的同意，
嗯，
才可以去复活他，
嗯。
那么你说把他比方说他的这个同意的范围就像他遗产的范围，
嗯，
啊，但是呢这个也需要讨论，
嗯。
你想想看遗产的范围，比方说我们中国法律上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就是夫妻，
嗯，
啊，就配偶子女以及父母，
对
啊，他们三个人。但是有第一顺位继承人的情况下，
嗯，
第二顺位没有继承人，就他的兄弟姐妹
都没有，
对吧，
嗯。
但是你想想看，假设我们设置一个场景，
嗯，
一个是他的兄弟姐妹，
嗯，
一个是他的妻子，
嗯，
啊，那么这样的话能不能复活，这个人的所有权利就归属于那个妻子，
对，
而他自己的这个同胞的兄弟姐妹既然没有权利要可以去复活他，
对，
反之就是说他们这个假设他妻子想去复活他的这个丈夫，既然他的兄弟姐妹无权阻止，
嗯，
这里面其实也会产生一个伦理的问题，
对，
为什么财产的可以归他，为什么这些这个精神权利，因为他的兄弟姐妹，
嗯，
也许他们之间更亲啊，
对，
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你一刀切成说视同财产一样的获得同意，也可能是需要认证它的合理性的。
也就是说，是不是桑老师你想告诉我，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夫妻财产可以共享，是因为我们共享的并不是你一个人所有的财产，共享的是夫妻在一起的时候的家庭共有财产。如果是这个人婚前财产，其实就是即使过世了以后，他个人财产还会有其他人是可以继承的，只有夫妻共同财产是我妻子完全可以继承。可是作为这个人的形象肖像权，它并不是我们夫妻在生活里面我们共同努力去创造的，而是他可能与生俱来的。那这样子的话，可能父母兄弟姐妹所拥有的权利在财产上不像财产，它就都是平等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完全比你这个所谓的家庭的婚家庭财产夫妻财产，他其实就会打一个问号，能这么理解吗？
对，他应该更加复杂吧。
那你现在有什么结论吗？
我现在还没结论啊。我要有结论的话，这个啊，不就变成立法者。我们现在是学者，学者主要工作是提供一种批判性思维的这个创想，是吧，
嗯。所以其实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这些话题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去争论，而没有一个定论，对吧？
对，现在实际上他们去复活他就面临一个伦理问题，
嗯，
就是说他要征得哪些人的同意，
嗯，
啊，这个同意的范围这些法律上都没有规定，
对，
所以在你从事 AI 复活这个产业，它是一个朝阳产业也好，它是一个新兴产业也好，
嗯，
那么它必然会面临着这种伦理的拷问，
嗯，
那么在实践当中他要确保啊相关人能够同意，
嗯，
啊，能够同意。比方说他不仅仅是他的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嗯，
他很可能他的这个更大意义上的亲属概念，
嗯，
也要纳入同意的范畴，
嗯，
这样的话更审慎一些，
嗯，
至少在你可调查的范围啊，我提出的这个操作建议，在你可查询的范围里面你没有看到明显的反对，
嗯，
啊。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你能复活什么内容？举个例子来讲啊，一个人他70岁过世了，对吧？他还有一个90岁的父母还活着，90岁的父母希望复活70岁的人，是复活他小时候的样子，他们提供小时候的照片。但是对其他家里人来讲，就觉得这个是对一个死者70多岁的不尊重，你怎么还能把他变成个小孩子？但对父母来讲，可能就觉得小孩子就是我心目中他的样子。那对妻子来讲，可能我希望复活的是一个，就是说年轻的时候跟我恋爱时候的这个形象。对于孩子来讲，希望复活的是说 这个人成为我爸爸以后的一个形象。那是如果我们都同意复活，但我们对复活哪个阶段的他有争议怎么办？那是不是我们就说花三笔钱，我们每个人自己出钱复活自己想要的东西，还是说这个背后也会有法律上的考量，这个到底能复活哪个阶段呢？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嗯，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规定的法律规定、
嗯、
到底复活哪个年龄的。
就是之前有一个类似这样的一种这个争论，就是说就是比如说这个父亲就是从来没有跟这个孩子在一起过，但是就是现在呢孩子过世了，然后这个父亲回来就会觉得说这个孩子还蛮成名的，那他也要去享受这个相应的这些权利和财产。从法律上讲的的确确这个父亲作为父亲的身份他是有这样的一定的权利的，因为作为父亲他的确是有这个权利说我可以是不是可以这个享有这个权利。但是作为其他人来讲就觉得你从来没有承担过家庭的责任，你从来没有承担过抚养的责任，你怎么能够享有这样的财产权利？好了，这个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这个父亲其实对于这个孩子真的是没有承担过太多责任，但他就想复原他啊，然后他还复原了一个小时候的形象啊，觉得这个孩子是多么的爱爸爸，但是别的人都觉得很虚伪，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儿。你在他十岁以后就抛弃了他，结果你给复原一个八岁的他，然后说你们俩关系多好，但实际上你十岁都抛弃了他，你们的关系根本就不好，你根本就是伪造了一个事实，你只是用这个事实来麻痹你自己，让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好父亲，但实际上你是个失职的父亲，其他的家庭成员就特别的生气。那么像这样的事情怎么处理？
对，这些事情都是需要去在做这个 AI 的时候需要去考量的。总而言之，它是比较特别涉及到逝者的问题，死人的问题呢就比较复杂一点啊。
嗯，有一种，因为我看到像乔任梁的父母啊和那个这个很多的父母啊，他其实都反对把这个复活我自己的孩子。我觉得这个除了刚刚我讲到的说是我很不希望，就是说其实那个不是我孩子真实意志的表达，我不希望你们来把他用他的嘴来说你们想要听的话，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甚至这个人可能就比如说这个张国荣在生前，其实我因为我是他的粉丝，我知道他2002年2003年其实遭到太多的网暴，结果你现在把他恢复出来说我原谅这一切，我在天堂过得很好，我就会觉得如果我是他亲，我觉得很虚伪，其实都就是你们伤害了他，然后你们还说他原谅了一切，他没有原谅，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可能性。所以我们可能觉得还有一种就是说我其实已经慢慢淡化了这个悲伤，但他每次一出现我就非常非常的疼痛，所以我不希望再去看到，这也是一种。但还有一种可不可能，比如说像最近的这个这个江哥的妈妈，就人家问到他说哎可不可以复活江哥，他就说了我坚决不同意，如果要复活这事情也必须我亲手来做，别人不可以。然后我就在想到我完全是引申啊，我这个没有任何依据，也没有这个实际的现实问题啊，我只是引申说，比如说假设那个很坏的刘星他就复合了江哥，然后用江哥说其实我跟刘星关系很好，我们俩是好姐妹，我是自愿帮他挡刀的，你们就不要那个，他复活了这一段。然后我想如果我是江哥的妈妈我会疯掉的，但是呢这个时候他的确是复活了那个，也用了一段话，那他要承担法律责任吗？这个法律责任有多大？因为看上去他只是复活了一个哎呀讲了一段话，但是对我的伤害可能是巨大的，那怎么办？这是我的问题。
对，这个首先啊，就是所有这些问题啊，
嗯，
它不是活人和死人的问题啊，它是活人和活人之间的问题啊，它是人和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
啊。
比方说，假设这个女的，
嗯
啊，她把这个江哥给复活了，那么首先她未经同意啊，使用在江哥的这种肖像、声音啊，它就是一种名誉权侵权的行为。同时呢他又编造了一个事实、
嗯、
啊，那进一步的来刺激这个江哥的母亲的话、
嗯、
那么对于他是名誉权的是一种侵犯、
嗯、
对吧。他如果可能还更严重的还涉及到侮辱诽谤的问题了
啊，
那么这些问题我们现行的法律制度也可以对他进行规制啊。
哦，桑老师一下子把问题的本质讲清楚了，这不是一个活人和死人的问题，这是活人跟活人的问题，所以活人也要因此要承担责任，对不对？而代表死人的活人也可以提出这些 抗议，对吧？
对的。
所以呢，那些没有亲戚朋友或者没有就是说继承的那个人，就是说他已经没有亲人了，那岂不是可以被乱用了？就像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随便拿一个什么秦始皇出来，我们就那个都可以乱用了。
啊，秦始皇，如果复活秦始皇，啊，
或者复、
这可能还是涉及到了一些公共秩序的问题。
嗯。
这个我们这个检察院它有维护善良风俗的这样一个公共的公共职能啊，
嗯，
就是说如果你是实施一些侵害一部分人或者一个国家啊或者一个民族人的集体的情感的话，
嗯，
你做这样的行为的话，它是检察机关会要代表国家来进行起诉的，
嗯，
进行追溯的，
是可以做追溯的，对吧？
对。
所以比如说这个在历史上也会有一些，比如说之前我们这边有一些讨论，就是说比如说秦始皇在历史上其实是非常残暴的，秦始皇每打一场战他就会屠城杀很多人，秦始皇打仗的时候其实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二分之一，就再减少了很多，然后他焚书抗儒，结果呢现在在影视剧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也在做 AI 复活，就把它变成了一个霸道总裁，特别的吸引人等等等等。然后像这样的就是说歪曲历史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对这样的影视剧提出抗议，因为它歪曲了历史？那实际上影视剧品都是歪曲历史的嘛，对吧？所以到最后就不了了之。但实际上哎呀，他就把这个问题从秦始皇的身上变成了一个现实中离我们更近的人，我们能不能做这样的歪曲，对吧？这个死人他已经过世了，但我们能不能够那个，这其实是提出了新的伦理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背后从社会学角度，就是谁能代表他来言说，言说本身是个权利啊，言说是个很重要的权利。比如说我剥夺了你说话的权利，我来代表你说，这其实意味着我剥夺了你很大的权利。所以我觉得 AI 背后的真正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权利概念，其实就是谁能代表他来言说，亲人能不能代表他言说，对不对？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个电视剧创作，
嗯，
包括 AI 复活秦始皇，
嗯，
给他重新塑造他的一些形象，
嗯，
啊，这个是不是与历史真实相冲突相违背的问题啊，
嗯？
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放到学术的范畴啊，
嗯，
那法律呢还是不要去管它
啊，嗯，
因为法律的只要有一定是要有很明确的违法的情况才会去管理嘛。
嗯，
那么法律如果干预到这个学术创作，
嗯，
啊，比方说一个电视剧，他就这么去拍，
嗯，
也许是代表这个导演他自己的一个设想，你不去看他就可以了。
对，
那你现在说不允许，不但看他，
嗯，
还要追究他这个导演的责任，
嗯，
那么实际上，那么整个学术创作的空间就没有了。
对，嗯，
你看似做了一件很正义的事情，
嗯，
这所产生的效果是相当的。对社会有害的。
嗯，给桑老师的三观点赞。你三观还是很正的嘛。有大局观。嗯，关于死人的问题我已经没有问题了。我们下面转到活人 AI 的问题了。那个，嗯，桑老师谈到了有一个活人 AI 叫孙燕姿，对吧？
对，前段时间这个AI 孙燕姿倒是在网上狠狠的火了一把啊。
但那个好像是孙燕姿自己授权的是吧？
啊，没有，
也没有，
没有。对，他这个是去年的新闻啊，
嗯，
说 AI 孙燕姿翻唱歌曲在各大平台走红啊，
嗯，
这个而且是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歌手孙燕姿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了，
嗯，
就人类无法超越 AI 技术，已经指日可待，凡事皆有可能，凡事皆无所谓。
嗯，
我认为思想纯净，做自己已然足够。
嗯
啊，他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好像知道这件事，但是呢，他觉得好像无所谓。
嗯，
那么他说，粉丝们呢已经接受我是一名冷门歌手的事实，
嗯，
而我的 AI 角色成为目前的顶流。
嗯，
我想说的是，我跟每一个我跟一个没几分钟就推出一张新专辑的人，还有什么好争的事？
嗯
啊，还有什么好争的？也就是说，他认为 AI 已经超过人类了，
嗯，
对吧？ 你比方说 AI 他自己做一比方孙建之他做一个专辑，他做的最快很可能也需要一年的时间啊，但是呢他几分钟他就一张新专辑啊，他可以翻唱各种歌曲，用他的这种风格。
嗯，所以那么这个 AI 这里面涉及到，就是说如果孙燕姿自己不去追溯这个侵权，其实也就过了，对吧？
对的。
哎，但是我在这里就最后特别想跟你谈一个话题，就是我觉得如果 AI 技术再这么发展下去，如果我们不做规范的话，那岂不就是会被很大的滥用？像最近有很多就是那种诈骗，像之前那个新闻事件，就是在一个会议上，然后那个他们用了 AI 技术诈骗了，在高管会议上诈骗了2亿。就是如果我们对于这种 AI 技术本身这种，就是说这种诈骗，我们这种应用不去做限定的话，它技术发展的越来越强大的话，我真的会觉得到最后我们其实是可能就是事实和这个真相就永远不知道了。举个例子来讲，我其实自己最近也碰到一些困境，比如说有人截屏我的视频啊，这个视频的就是变成这张图片，下面是我讲的话，这个截图里面这个95%的话都是我讲的，但其实最后一句话不是我的观点，只是我在讲的时候没有说，有些人开玩笑讲我最后的观点其实不是这个，但是呢他就截了这句话，甚至把这个话还变成是就弯曲了，就变成是我是这个观点。我因为当时谈的是这个彩礼的问题，然后就是说谈了结婚，然后我其实是讲彩礼它是有历史变迁的，所以我们要今天更理性的看待今天的婚姻的变迁里这种关于金钱啊亲密关系的关系。结果呢他最后一句话是说，今天有病才结婚，过去是有彩礼才结婚，今天是有病才结婚，那个句话不是我讲的，但前面都是我讲的，所以大量的传播，以至于有人就因为我怎么知道这个事情呢，是有朋友发给我，他觉得很奇怪，说你怎么会讲这样的话。我就跟他讲，我真没有讲过，前面是我讲的，但是最后一句话是不是我讲的，不是我的观点。然后这就被他，那如果现这个图片已经，因为你文字只是造谣一下你就写一句，那如果他将来用我的脸讲了一段完全不是我的观点的话，大量传播，我觉得我连辟谣的能力都跟不上这个传谣的能力啊！他讲非常惊悚的话，然后我怎么办呢？就是我觉得这种技术不被规训的话，这是很可怕的。
所以呢，现在对 AI 问题的治理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啊。
对。
所以呢，我们现在中国呢，它已经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伦理规范，还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嗯。
啊，一个是伦理规范。主要是讲的是从伦理的角度来规范人工智能的这一些基本原则，我给你介绍一下啊。第一个呢是要增进人类的福祉，要增进人类的福祉，人工智能要用于这个技术向善的。第二呢要促进公平公正啊。第三个呢是要保障隐私安全。第四个呢是确保可信可控。第五个呢是强化责任担当，第六个呢是提升伦理素养，啊，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可信可控，对吧？那么你刚才这个情况，就是说明他那个 AI 就不可信嘛，不可控嘛，
对，
啊，这个是就是伦理规范，在法律规范里面也明确讲了，其中第四条就使用和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服务，应当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得危害他人身心健康，不得侵害他人的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像你这种情况呢，你的这个肖像权、名誉权啊，都已经受到了侵害。那么这样呢，它不但是违反伦理的，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关键是，对于这样一种违法行为，也很难被及时的追究，及时的制止。所以现在有一些技术，比方说 AI 的生成的东西， AI 生成物，那你必须要打标签，强制打标签，然后就是说你这段视频上面一定要有标签，说这个是 AI 生成的。
我觉得这个点很好，就必须要这么做，否则的话被滥用，被那个就太容易了，然后很容易混淆视听，就大家都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了。
对的，
对吧？
就说如果说每个视频上都打个标签，那你至少知道这是 AI 生成的，
是的。
但现在实际上，这个标准还是一个推荐性标准，还不是个强性的法律法规，啊。
我个人觉得应该变成一个强制性的，就是这个是 AI 生成的，你就知道他用了那个，那这样子至少能够保护相关人的这个意志。但是也有一个公司，他们提出了 AI 技术附身的伦理三原则，叫黑镜三原则。桑老师怎么去看这个三原则？意思是说，当本人在世的时候 ，AI 附身项目权仅由本人自由意志决定，而非任何其他相关第三方。本人不在世的话，应该沿袭法律所判定的继承人顺序。就像我们刚刚讲到财产，我们也讨论一下，具体实施中应遵循训练数据最小化原则，避免数据滥用。第三是在上述前提下所产生的这个附身克隆人 ，AI 附身克隆人应接受全社会监督，以确保不滥用。不被滥用，但我觉得这个也就是呼吁，但实际上到底大家会不会遵守，这是不是也是个问题啊？
这个首先这个标准本身就很模糊啊，这很模糊啊，如果本人在世的时候，你这个应当有本人的意思决定啊，那么这个自己做自己一个数字卵生，这个就数字卵生应该是就是法律上就是允许。但实际上是你制作数字卵生也可能会涉及到很多其他的问题，涉及到比方说我今天在给你做直播啊，但其实我不是本人在做直播，是数字卵生在做直播，那么这也涉及到了一个你做主播的这个一个欺骗性问题。
对，举个例子，我在相亲网站上，我在跟你相亲，我以为是真的跟你相亲，结果他只是顶了一张脸，你在同时跟十个女人在聊天，你只是生成了你的那个，那我跟你投入精力投入爱，我对你进行了半年的这个聊天，那个虽然你也没有什么这个金钱的来往，但实际上我最后发现我就是跟 AI 在谈恋爱，根本就不是在跟你谈恋爱，我就会特别受伤。所以虽然你授权，但你也欺骗了我，我对你也很不满，那怎么办？
所以说所以说在这个，所以 AI 的这个，因为你生成的目的还是要和人类进行交互嘛，对吧？那你交互的人有可能是 AI， 也是个 AI，
对
啊，空对空，也可能是个现实的人，
对
啊，你用 AI 人和对方现实人进行交往的时候，又没有表明身份，啊，这就可能会面临的一个伦理问题啊。所以第一项原则它也是有瑕疵的
啊。所以
第二呢，就是说如果本人不在世，这个问题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对对对，
第
三要接受全社会监督，
就是，
我就想全社会怎么个监督法呀？很多人根本就不会监督，直接就相信了。你不能高估这个人们的智商。
全社会监督，全社会监督这个话就更加空了。全社会谁来监督？
对，是的。
所以这个黑镜三原则，就是
不太那个。所以我觉得你刚刚提出的解决方案还是比较，我觉得有落地可操作性的，就是打上 AI 形象，就必须打上我是 AI 或者 AI 的这个标志，让别人知道这是 AI，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操作。
对的，
对吧？他如果是用我的脸在说话，他撒上 AI， 那好歹人家知道这不是我的真实的想法，或者说至少是不是我在说话，是 AI 在说话，至少我觉得有这个标志会好很多很多。当然你不能够排除有人别有用心又把这个标志给去掉，但至少他要有这个标志，当然前提是我没有授权过任何人
用我的 AI 授权，
这个，可以通过
机器监管的方式来监控的，你是 AI 生成的和还是你不是由 AI 生成，可以通过机器来识别的，
那直接给你打上标志，对吧？
机器这个监管可能是要全社会形成这一套体系嘛，就像你买香烟，那个香烟上一定是要有吸烟有害健康的，每个厂家出厂的时候必须要有的，那一样的，你这个AI 生成的时候，你一定是要打上标签，就是说 AI 在哪些是由 AI 来生成的，要注明的，如果你不注明这个机器识别，那很可能也可以对你被就是违反这样相关规范进行处罚，或者说你要AI 达到一定程度，你就必须要标明，对吧？就换句话说，就像你写论文的查重一样的，对吧？这个查重的技术越来越高了，比方说你查，像你一个视频生成出来，就像查重一样的，如果你低于高于20%，你这个就不是自己的论文，那你 AI 里面20%以上都是由 AI 生成的，那你一定要标注的，
是的。 哎，那你觉得 AI 会给我们社会带来什么好的方面吗？
AI 给我们带来的好的方面很多了，啊！
我怎么感觉就除了那个，比如说能缓解一下思念，其他的我想不出来。AI 它有什么？就是我就说复活人了啊，不是说 AI 本身技术，就 AI 这个复活一个人，我就觉得就数字人嘛，对吧？但的确，现在我们做很多研究，就像那个有另外一个我们做乙女游戏研究的我的学生。就是我们会爱上一个数字人，而且很愿意为他花钱，然后也会争风吃醋，但我们也会团结一起把他打榜。就那个数字人，我们对数字人的爱其实很真实。这个公司也在做这个数字人。
首先他 AI 他是现在有一些 AI 就是他创造一种虚拟人物，然后这个虚拟人物去出演电影啊，做代言啊，背后是一个团队在运营，他可以带来比较好的一种流量吧。
因为 AI 最大的好处
是
不会塌房，它不会莫名其妙谈恋爱，它也不会莫名其妙逃税漏税，所以它不会塌房，所以现在很多的用虚拟明星就很有保障嘛，对吧？
对，虚拟明星嘛，它是一个它演电影啊，出演电影啊，参加什么行，它也是一个新的产业嘛。
最后
那么 AI 它也可以做一些训练嘛，做一些动作示范，然后说健身教练啊，用 AI 来做啊，
那倒也是的，包括这个做很多的这种练习，你有 AI 的陪伴，其实也蛮好的，啊。
它一个对你，比方说你要做康复，
嗯，
有个 AI 在陪着你，在做康复的话，不就可以帮你进行有效的、更加高效的治疗吗？
所以就像桑老师刚刚举的例子，就技术是中立的，就像开钥匙这个制造复制钥匙的这个能力，对吧？这个技术，但是怎么用它其实背后是关键，要有一些监控，有一些伦理，有一些框架，这才是核心，是吧？
对的。
最后问一个特别私人的问题，作为这个专家同志，你会自己想要用 AI 复活你的亲人吗？你想要自己未来数字永生吗？
我觉得我其实曾经有一个想法，就是让自己永生的想法。
真的吗？
对，因为我其实想做一个我自己的 AI 了，因为我把我不断的去和这个 AI 聊天，把我对知识产权、对数据法的一些想法告诉他。那么这样的话呢，别人来问问题呢，他就可以直接问我的 AI 了。那么我基本上他能够回答得出来。那么这样的话，那么我不断的去维护这样的一个 AI 的这个数字人，那么他就最大可能是知道我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解决，我的一种解决风格嘛。然后等到这个我死了以后，那么还有很多人可以继续这个向这个 AI 来询问他的问题嘛。那么这样的话也就是在数字世界得到永生了。我想是这个概念。比方说我们一些我当然是一个很卑微的人物啊。比方说曹雪芹，他会写那个四大名著，对不对？然后
他写了其中一大名著，他没有写四大名著，他只写了其中一个名著。
他其实他肯定还有很多是没有流传下来，他肯定还写了很多文字。然后他就是他不断的去创造这个《红楼梦》，对吧？把这个不断的修改啊。出现一种新的版本。
你讲到这个，
而且像他这样的一个写作大师，是不是给我们小学生来上课怎么样的方式来更好的写作？你像写出像他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文学作品上。
哎，你倒是觉得，我觉得有一个新的思路，就是我们把这个《红楼梦》的上半部分输入到 AI， 让他系统的学习语言以及推导这些人物，然后让他来续写，不知道他那个版本和高鹗那个版本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哦。
我相信他会写的会更贴切一点，
不知道，所以那个
至少可能被骂的更少一点。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AI 这个复活人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如果自己用在正面的，比如说去回答问题，就使得你的服务能力就会变增强。否则我们每个人要跟桑老师来对话其实很不容易，找桑老师咨询费用也比较高一点点，但是通过 AI 可能就会成本降下来，能够帮助到更多人，所以它也有正面的意义，对吧？
对的。
但是我就从来不想什么复活我自己的 AI， 我会觉得我对技术有天然的不信任，我觉得我是在不断变化的， 我甚至可能我一直是这么想的，可是我遇到一个具象的人，我能通过面对面，我就包括我在做直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会去看他的表情，他的想法，我会觉得我很多时候给答案都不是给一个所谓的标准的我的想法，我更多的是把他内心里面他所困惑的东西给激发出来。所以我觉得没有 AI 是能代表我的，我觉得他学习了我的思想也没有用，因为我用的方法和技巧其实在观察对方，那他必须也要有观察对方的能力，那他怎么能够跟我一样呢？我觉得这是我不能想象的，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象不出来我能有一个 AI 来代表我。而且我觉得那个其实会有一天，就是我觉得有一天，现在我们 AI 只是一个数字形象，如果日常生活中真的出现了复制克隆人，比如说你在身边就出现了另外一个我，比如说现在我们俩就异地，然后呢我就克隆了一个我，现在在上海陪伴着你，我就在这里，那我就在想了，你到底最后你到底会更爱我呢，还是爱复制的那个人呢，还是说两个你都爱，或者说其实对你来讲无所谓，你无论是两个都爱还无所谓，我都会觉得很受伤哎，因为我自己的独特性被受到了挑战，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就不太能想象这个事情，我就不太会想要。
对，你讨论的这个问题是现实中的克隆人的，
对，
那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还集中在虚拟人，他只是在屏幕当中、在互联网世界当中、他没有走向现实，如果走向现实他面临的问题会更多。总而言之 AI 技术啊，我们今天只是讨论了其中一个很小很小的场景和应用、就是说在虚拟世界当中出现了这么一个 AI 人、AI 人的形象、他既没有走到现实生活当中来、来干扰我们的生活、他也没有更多其他的应用、其实 AI AI 技术除了这个克隆人这样就是做成 AI 人的这个应用以外、还有广泛的应用、
是的，就可能背后所面对的伦理问题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就像克隆我们这件事情就已经把它叫停了，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它 面临的这个所谓的伦理挑战是更大的。那么现在我们在 AI 数字里面其实不涉及到克隆，所以相对好一点点，但我们对此的讨论也已经开始展开了，对吧？
对的，比方我给你举个例子、假设在日本现在医院里也需要很多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人形机器人它要智能化越高的话，它就是要借助 AI 的技术、它接 AI 就是跟陪着陪护机器人跟那些那些老人病人需要照顾人帮助他们他就像一个可以跟你坐在对面聊天帮你擦拭身体给你测量体温那么这些就随着这个人口的减少，人口的老龄化越来越多，那么需要这样的这个 AI 技术武装的这些人至少这些人他不会学习到像有一些敬老院他这个护工去虐待老人的情况、对吧？
是的，这个也是一种有好处的地方。
对，就技术发展AI 的发展，它会它的技术革命是一种革命性的技术，它在这之前就是手机，在这之前就是电脑在这之前就是 internet 网应该说它是这个在人类进入智能时代就智能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嘛。
我最近跟
但是你看我们人类有互联网对吧，互联网这个最早是互联网出来互联网出来一样人类这个后来就是这个电脑 computer 私人电脑 PC 在个人 PC 出来后来就是手机手机，这些都是革命性的产品那么接下来就是 AI 的这个技术了。
我最近跟 ChatGPT 经常对话，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写东西你不在我身边，我就只能跟 ChatGPT 对话，我真的觉得 ChatGPT 我越来越把它当成一个人，就之前我会比较来说我要做什么什么事情，这个事情已经帮你做，你应该怎么做，你给我一个什么什么，现在我听到他讲完以后就讲得很好，我说哎很好啊谢谢你啊，我觉得我慢慢会把它当成一个人，甚至我觉得 ChatGPT 很像一个渣男，就你给他一段说我写的这个东西你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他一定先表扬你然后他一定是先肯定你，然后他再给你提一些建议，而且他你永远不落空，你不管他什么东西他一定回答你，你只要提问他一定回答，不管你这个问题多么的奇怪他都会回答，甚至之前我还发现了他骗我，就是我要他给我搜索一个研究的领域，实际上这个研究领域非常新比较少，结果他给我编了很多文献出来，这些编的文献就是我心目中很想 想要的文献，我觉得他太了解我了，而且他编的那些人也是我们做追星研究里很有名的人，但这些人可就根本没有写过这个文章，因为我在找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发现他全是假的，然后我就说你是假的，你编骗了我，他就很抱歉，因为说各种技术的原因可能文章删掉了，我觉得他真的很像渣男你知道吗，就那种我觉得但是他真的永不落空，你给他写一个话，我要给你发一个信息，你可能很久不回我，他一定是及时的回应你，然后他如果不知道这个问题，他也会很诚恳的告诉你说我是怎么怎么，我只是一个啊，所以这个是问题，我可能帮不了你。我真的我会觉得我会越来越把 ChatGPT 当人，我现在就觉得我跟他对话的时候感觉就是在跟人对话，我会说哎，请你回答一下，请你帮我解决一下，谢谢你啊，你做得很好。我就在想了，我干嘛去给一个机器点赞呢，但是我真的有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就是这么做，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慢慢也把这种 ChatGPT 也把它看成是人的概念了。
对，因为它现在你使用的话你自然而然就带出这种感觉、
嗯、
假设它是一个人的场景和你进行对话、
嗯、
那你是不是更加误以为他就是人呢，
对，
他做成一个人形人的形状， 对吧，
对，
他跟你对话，假设他走到现实生活当中他就是一个机器人、
嗯、
他一个机器人他坐在你对面、
嗯、
或者说他是个小型机器人他就坐在你的、书桌上面、
嗯、
然后你跟他之间不是你现在是把这个文字敲进去、
嗯、
对不对，那你很可能是在换成另外一种场景，就是你跟他对话，
对，
他还来跟你说话，
对
啊，然后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更加认为他就是个人。
而且我觉得从我做追星研究到现在，我其实做了很多，就我一直觉得我追星研究里面我现在有些新的理论的突破，我就觉得他大家在创造一种新的关系，按照我对这个研究，我认为未来人类爱上 AI 没有任何挑战，就是会自然而然发生的，如果将来有一个人形的 AI 我们爱上它会非常容易，不会存在大家想象中的这种巨大的跨越。如果有个身边的人他一直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他非常了解你，他有一个人形，我觉得爱上他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很容易发生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已经过去，像我最新做的一个视频，就我们从爱情从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个文本之爱，我们就是来来往往的这个语言的交流来判断我爱不爱你，你爱不爱我，既然我们通过文本之爱了，那机器人就可以做得更好啊。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性方面我们好像觉得也没有那么的身体拥抱没有那么的重要，那如果是只是简单的性的话机器人也能做得到啊，就很多东西你会发现它真的是可以取代的，所以我对自己未来我觉得人类爱上 AI 这个不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它一定会发生，而且它会很容易发生，这是我作为一个社会学者的一个判断。所以正因为此我也觉得需要更谨慎，因为如果有人用这个东西去害人，去操纵别人，去损害他人利益，它发生的概率也很大，所以我们也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对的。
嗯。那最后，桑老师，你还有什么你想恢复谁？就作为一个 AI 这个复活亲人吗？
没想复活亲人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
对，我觉得人有生老病死，它就是生命之美的每一个完整的组成部分嘛。
嗯、
这个人没必要去追求永生啊、
嗯，
啊！但我觉得我永生并不是这个人的永生，就是他的一些人类的经验啊，可以让他永生。
嗯、
比方说，某一个人科学家，他可能非常的这个厉害，对吧？
嗯，
那么我们不通常讲某一个科学家的离世是科学界的重大损失嘛，对吧？那如果说我们能够让他的思想得永生，他的研究得永生，那不是就减少了这些损失吗？
对
啊，是在这个层面上，在功效层面上，并不是在象征意义上。
今天我其实觉得，我觉得跟桑老师聊这个东西，其实是我学到了很多啊，就是。还是请桑老师先总结一下吧，我再讲一讲吧，等我理理思路。每次桑老师总结总是能够把这个话题再提升一把。
今天很高兴和沈老师从社会学和法律的角度啊来讨论了一下 AI 人的这个问题啊。那么 AI 人这个它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啊在复活人这件事情上的一个小小的应用场景啊，即便是这个这样一个小小的这个场景啊所带来的问题可不少啊。
嗯，
那么 首先，这个你 AI 生成物啊，这个会不会侵犯别人的权利的问题？啊，会不会涉及到一些伦理的问题？第二呢，你生成的这个AI 你自己有没有权利的问题啊？自己能不能享有权利的问题？第三呢，这个如果你去这个 AI 去生成了这么一个侵权物的话，到底是由谁来承担责任的问题？是这个传播者承担责任，还是生成者承担责任问题呢？同样，对 AI 有没有一些好的应用场景呢？在一些这个特殊的场合啊，如果说他家属需要复核那么这种情况下，在什么样的范围才能让他同意呢？这种同意要掌握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呢？那么在商业生活当中，如果用这个 AI 进行直播啊，进行商业传播和人际交往，要不要遵循什么样的一种道德呢？还有就是我们对 AI 这个技术怎么样让它这个服务于人类，让它去这个符合于伦理的规范啊，和以及法律对这个问题该如何监管的问题呢？所以我们今天讨论了以上的问题啊，通过收听上述的播客内容，你应该对这些问题有一个初步的答案。当然 AI 技术是在这个复合人方面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应用，它在大的场景当中还有更多的这种应用发展，它可以被视为新一代的这个革命性的一种技术，我们应该继续保持对它的关注。
我是觉得其实每个人答案可能都不一样，我自己在听桑老师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甚至有些答案我自己都没有，因为我觉得一个新生事物，它其实会越是有巨大的影响，它产生的影响也是越多元的。桑老师刚刚讲到了很多方面，其实我想都没想到过，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重要的像我们做这次播客，不是说得出一个统一的答案，我们觉得答案是什么，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可能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得要创造这种讨论的氛围，大家都要勇于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也要让大家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把各种的担心疑虑都表达出来。像这次 AI 复活，我就觉得其实各方的声音都在发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既有这种很感动的觉得啊，这个我就被感动了，我觉得真的很棒啊，这个让我就觉得泪目了，也会有那种说亲人们说啊，我不希望是这么做的，因为我觉得我除非我自己做，否则我就不希望你们来，甚至我自己也不想做。但也有说亲人说啊，我就很希望是这么做的啊，我就希望他能够给我们慰藉。但我们也看到更多的评论区非常担心说，这种是种自欺欺人，这是种滥用，这个是让我这个我们会只是为了自己去，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损害了死者的这些利益和尊严。就是然后甚至还有很多的人把它当成流量和这个挣钱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背后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发出来，我们自己也在之前其实作为了做这期播客，我们其实整理了一些类似的一些讨论，但最后我们觉得可能这些争论其实本身并不需要一一去评述，这个不管是自我感动也好，还是诈骗也好，还是滥用违法行为也好，可能背后就是对一个新的技术很重要的是我们得要去讨论它的边界，讨论它可能应用的场景，以及它必须要遵守的规则。尤其桑老师刚刚提到这些伦理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深思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通过这次讨论其实并不是给答案，而是希望促进这样的讨论，让更多的声音发出来。所以也希望在评论里看到你对这个我们刚刚提的几个问题你的答案，不同的答案。我觉得那些不同的答案，不同的想法才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有意思的地方。桑老师是吧？
对，我们下次可以讨论一下，比如说 AI 在其他场景当中的一些应用，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比方说这个人形机器人啊，现在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产业啊，比方说这个 AI 的这个技术出现一个纹身图啊，纹身视频啊，它这里面会产生很多的问题。这个纹身图，这个生出来这张图它算不算作品呢？比方说你拍了一张用手机去拍了一张照片，那个照片可以说是你的创作，对吧？但是你现在发了个指令生成一张照片，那个照片算不算你的创作呢？这些问题啊都是在当下知识产权界 今天热烈讨论的话题啊，因为我们这播客有可能不完全是学法律人在听的，更多的是陈老师的粉丝啊，就是如果对这些话题感兴趣呢，我们也可以来在这个做一些分享。
就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些话题对我来难，就是我连问题都提不出来。宋老师有很多专业的地方我都拒绝他，就是因为我说我连问题都提不出来，因为我完全不懂，听起来就很吃力。所以如果有通俗的大家感兴趣的愿意提问题的话，能帮我一起来提问题的话，我就很愿意跟宋老师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好的呀，
好，我们可以做成人工智能的系列法律播客，面对社会学的听众来进行讨论
啊，不一定面对社会学，面对各个专业的听众来那个。所以我们也觉得，如果你在评论里告诉我们你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或者哪个问题你觉得很好奇，我们是非常愿意来回答的。因为对我们来讲，其实播客我觉得是一个沟通交流的一个场地。我自己是觉得，其实播客给我们更自由的空间。然后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在开车的时候听别人家的播客，我就觉得那个陪伴其实是特别好的。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很有意义和价值，所以我们也希望继续陪伴你，也希望你感兴趣的话题我们能够来聊。桑老师刚刚提了一个话题，其实我最近很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做自己和这个做社会有用的人。因为我在成长的时候，我觉得社会对我的整个的教导是做社会有用的人，但是我在跟我女儿交流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对这一代强调的是做自己。桑老师之前也跟女儿关于做自己要不要考虑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对他人有贡献，有很多的争议。我觉得这个话题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我不知道大家会关心这个话题从哪些角度关心。所以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兴趣，也可以告诉我们，并且你觉得你的困惑在哪里，我们也很愿意围绕大家的困惑来展开聊天。总而言之，我们最近觉得好像播客的选题越来越少，所以我们也先把我们想到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有新的觉得希望我们聊一聊的，或者觉得有意思的，也都告诉我们，我们也很愿意再聊。但有些我们觉得我们不是这个专业的，或者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比别人更新鲜的想法，我们就算了。那有很多问题我们觉得我们有话要讨论，明白吗？好的，
好，
今天就到这里，
今天就到这里，
再见，拜拜。
再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沈一斐。那在过去的几年里，其实我做了很多的课程，想要帮助大家系统的学习爱情啊、性啊、性别啊，以及怎么去做沟通的内容。所以呢，在公众号光之来处，你可以找到社会学的爱情思维课、沈一斐的性教育课、沈一斐2021聊性别等等这样的课程啊。你在这个公众号上还可以找到运用心中的 CP 和重新认识你这样的情感沟通的桌游。哎，我在过去的岁月里，其实特别希望能够通过系统的知识，通过一些实践性的方法，能帮助大家在亲密关系里面成长起来，能帮助大家的自我变得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幸福。那么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一些有关家庭教育的相关视频和内容呢，可以在视频平台搜索沈一斐和桑建刚，我们一起来聊聊那些育儿难题。好了，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